嗨，我是佩姐，上课了哈，今天节目要开始了，我们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超多的，国内国外通通都有，国内的事情其实也蛮多，立法院今天最后一天哦，可是事情一样非常的多。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台北市信义区幼儿园的，哇，真的是大规模的性侵案呢，哈，结果现在被爆出来了，蒋万安市政府偷偷去改那个新闻稿，把那个年份哦，调阅监视器的年份往前改了一年。好啦，那为什么要这样改一年呢？是他真的自己搞错了，还是这个想要卸责给前市府柯市府呢？这件事情待会我们好好的要来抽丝剥茧一下。那么如果是前市府柯市府，其实跟蒋万安两个市府都横跨了这个性侵案。好，那在这个前市府柯市府的这个团队当中，谁负责这件事呢？是副市长黄珊珊。黄珊珊也有回应，黄珊珊昨天就说，哦，这个我已经辞职了，我那时候跑去竞选，哎，结果被人家抓包。哦，不是哦，事情发生是七月哦，你辞职是八月底，快九月哦，所以其实你延宕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你没有处理这件事哦，所以现在柯市府撇责，哦，我辞职了，然后呢，蒋万安说，那前一个政府接到的通报，所以东甩西甩啊，怎样？台北市的小朋友是怎样倒霉哦？碰到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大人，结果受伤害的都是他们。这样合理吗？是不是？好，另外我们要来看到，哈，国昌老师哦，交作业了啦，压在最后期限，有没有？礼拜一大法官对你超好的，三天扣除了六日，六日还让你放假哦，可以好好的去玩一玩哦，上班日才压线。果然黄国昌有交作业，结果呢，你不交还好，你交的什么作业呀？交作业里面骂大法官呢，哇，还叫大法官说看我的影片，还有贴了很多影片，贴什么林淑芬质询的啦，民进党立委质询的啦，结果林淑芬今天早上也有回应，悲哀啦，法学博士写不出反质询定义，还需要林淑芬来帮忙，像话吗？法学的博士啊，是不是行走的六法全书，笑死人了你。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基隆，基隆的联署罢免，这个现在在基隆市选委会进行审查。那现在传出来说，哦，有 1.3 万份这些联署书，基隆市选委会很可能会退，然后呢，如果扣除了 1.3 万份，是不是就到不了那个标准？这件事情姿势体大，那么护谢国梁的团体其实也有动作，因为之前不是有里长哇，这个说明会挺谢国梁的，就有国梁套餐，有贡丸汤加那个炒面的，有没有？现在不一样了哈，进入第二阶段，吃得更好了。现在有里长推出来的合作，挺国梁把费加烫爱啦，让你吃到饱。哎呦，如果在审查通过，接下来是不是要吃国梁怀石料理？越吃越高级，这有没有贿选的疑虑啊？应该有吧，假把费呢，吼，应该是超过了一票30块这样子的标准了吧？有没有？好，再来看到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他被枪击之后，哎，现身了，耳朵包一个大包，然后他也公布了他的副手搭档人选，叫做范斯，哇塞，39岁，有够年轻，哎，出身贫穷底层的劳工家庭，保守，然后呢，这个也很极左，完全的政治正确，完全符合这个川普的形象以及路线。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他极度的反中。好的，待会我们也会来好好的来看一看。最后我们要来看到军事的部分哦。CNN 报道，美国打算要花100亿。的美金干嘛呢？要来升级驻日的美军装备，那飞机呢，战机就要这个加84架，其中 F-35 有48架。哎呦，这么大规模全面性的升级武器，到底目的是什么，效果又会是如何？我们今天都会有详细的讨论。好，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财经专家邱敏宽。
佩姐好，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这个政治评论员温朗东。
大家好，为什么累格这么久？
要讲慢一点哦。
对，我为什么会累格这么久？是因为呢，我一直在挥手说，麻烦第三位赶快给我坐好，拿起你的麦克风，好不好？所以就有点卡卡的。来，欢迎第三位刚刚赶快坐定的台北市议员颜若芳。
大家好，大家好。
再欢迎啊、哦，好久不见哦，我们的军事专家啊、这个前清民党的这个核心人物文胆吴坤玉，坤玉哥。
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我们就要来看看哈，哎，台北市信义区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案子，真的是很可怕，因为受害的小朋友的人数哦，还会不会再增加呢？很可能还会再持续的增加。那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有好几十位，二十位以上了哈。然后呢，这个案子当中，到底2022年被爆出来有家长进行检举，7月份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做处理？台北市政府在干嘛？是不是整整拖了一整年的时间都没有做任何积极性的处置，使得这个狼师哦，这个坏蛋、坏分子园长有没有被人检举之后，哎，持续的还在这个园里面当园长，还持续的招生，然后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小朋友也跑去念了，结果导致更多的小朋友受害。这一切其实都应该要怪台北市政府的作为太过消极，没有积极处理。这个部分我们要请党东赶快上来跟大家来解释清楚。那结果呢，吴佩益委员又抓出来说，哎，你蒋万安市政府给我偷改新闻稿，这怎么回事？他是要卸责吗？还是到底是真的搞错了？
哎，我认为哦，搞错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简单的讲是说呢，在今年3月的时候，蒋万安的教育局他弄了一个公告，说2023年的时候呢，有调阅摄影机哦，调阅6月16号、16号、17号这几天的监视画面，查无异样等等。但是呢，最近的时候啊、在昨天他就把这个给改过来说，教育局调阅是什么时候调阅？是2022年调阅啊。简言之，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写错了，他原本以为是调阅去年的，其实调阅前年，差别是前年在2022年6月13、16、27、28、30是黄珊珊跟柯文哲市府的一个时期。
对，
那这个在时间点上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写错呢？因为呢，第一次一开始的话呢，家长第一个反应跟通报跟检方的调查就是在2022年7月，所以就是在前年的七月去调前年六月的监视画面、那因此的话，他原本呢就是写错了，写成去年，然后现在把它改过来。那照理来讲，那这个改过来，他就直接承认说不好意思哦，笔误哦，写错就好了。而且在这个改过来，对蒋万安也没什么损失啊，因为调阅事情是发生在柯文哲时期，应该是柯文哲跟黄珊珊的责任，有初步调查这样的一个责任嘛。
对。
结果呢，北市府副发言人李正轩哦，他就很凶哦。就开始来骂吴佩益，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搞不清楚状况，或者是蒋万安自己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在里面，他才必须要这么强硬，
以攻代守。哎，
他攻击怎么为什么那么强呢？他说，2022年7月蒋万安是立委，还没有进入到北市政。当议员的吴佩益委员呢，从2022年到本月前对本案都查无发言，谁才是空白了一年？哎，他是不是讲说这个选区的这个市议员徐小清，也就是无所作为呢？而且吴佩益在问你的是说，你为什么新闻稿要改？你如果说你原本写错了，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我打字打错了，把呢2022年打成2023年。
对，
结果他竟然要反攻。吴佩益非常的这个诡异，那当然教育局也说哦，没有偷改啦，是年度部分呢是写错，是基于事实，就我刚刚解释了嘛，应该写错，所以这个副发言人过度激烈的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诡异。然后呢，这个北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淑慧他也说，性平法把幼儿园排除适用，没有检举人成型人状况下，无法要教保员请假哦。2023年7月的案子，则因适用新上路的教保条例，可以及时停并。他意思说，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修法，所以呢，调查还没有结果之前不能停。可是性平法虽然是这样，但教师法里面是可以停的嘛，而且还有所谓这个性平程序有多轨可以同时进行嘛，你性平法没有办法直接用，那时候还没有修法上路，你还有这所谓的性平程序，还有教师法可以去针对哦，这个在调查中这个案件先停6个月， 这个基本，所以说为什么他要拿这个出来讲，就是为了去掩饰2022年7月的时候就已经有家长去检举了。结果拖了整整一年，从柯文哲到蒋安安时期都没有认真去处理这件事。那这件事情的话，大家会非常非常愤怒，是说哇，这个是性侵害零容忍，特别是对于幼儿，还拍摄了600多部这个影片。你越知道这些细节的话，一定是会非常的这个愤怒。那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跟这事情关系非常重大的人哦，就是黄珊珊，因为他说了谎，非常明确的谎言，他说2022年中已经辞职。所以通报程序方面要请现在台北市府说清楚，就说、啊、那时候我去选举了啦，我辞职了，
别问我，别问我，
跟我没有关系啦。陈志安还说，2022年有通报吗？你要拿出相关证据哦。然后呢，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局长周瑜修说，当时已经穷尽一切可能在处理了，但第一次案件不起诉，所以没有所谓的一个不作为。但他这样想法合不合理呢？结果我们时间一查就发现，2022年8月27号的时候，黄珊珊说28号要有开记者会宣布选市长，而且辞职。简言之，他在2022年8月26到28这几天哦才辞职。
对。
然后呢，7月7号的时候教育局结果通报，
所以他一个多月，
对，一个多月，一个半月，黄珊珊在呢他辞职之前就已经接到了，他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说谎？
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哦？如果这些事情爆发在2022年的这个7、8月的这个时候，它是直接影响到三卡都的选举
耶。
柯黄珊珊要出来选，结果柯文哲这个市府里面爆发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他跟陈时中、他跟蒋万安的三卡都的选举结果很可能会改变，这就构成了黄珊珊加上那个时候的教育局长曾灿金。有多起的行政不中立去帮黄珊珊直接去助选，在这个内部的群组里面发他的这个出书的这个消息，而且还帮黄珊珊去站台，这些事情都历历在目。所以当初的教育局长曾灿金跟黄珊珊，他有没有为了2022年你们台北市长的选举知情不报，刻意放水，或用所谓的法规上面的一些灰色地带去不去启动这个行政程序，导致这个案情的严重性？为什么会这样讲？2022年7月第一个家长通报嘛，然后就有调监视器画面，可是这个部分呢，检调是跟警察是没有查到证据。但我就问，假设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就引用教师法跟所谓的这些其他的这些性平相关的这个条件，先给他停职6个月嘛，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冤枉他，先停了之后继续调查后面的这些悲剧，这个幼儿园家长 B、C、D 以及他们这个小孩
对
受侵害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生了。
对，
所以他们现在要推到法规说，哦，法规说你这个还没有这个起诉之前没有办法停止，你能不能把你所有的这些行政的这些工具都当垃圾一样？你是在规避哦，作为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副市长、市长、教育局所有的一个责任。所以简单来讲啊，七月发生这个事情之后，还让他继续在里面一直教书，继续伤害人。然后等到12月的时候，第二个家长 B 就说他一样哦，被同样的一个教保员，就是那个园长的儿子哦，姓毛的哦猥亵，哦他为什么质疑他为什么要持续的这个任教？然后接下来呢，一直拖整整一年，到去年七月的时候，又有 C 跟 D 第三位、第四位家长再报案，才警方才用新兴案件去羁押，这个时候才成立了教育局的调查小组，
有够慢，
拖了整整一年。所以我们就在问，为什么在去年这2022年7月这个选举年的这个时候没有处理？蒋万安在2022年12月底的时候他也上任了嘛，
对，
他上任之后，你不要说不关你的事啊，你当了市长之后有没有交接这个案子，有没有交到你手上？为什么在12月23号又有第二个家长再度投诉的时候，蒋万安上任之后没有重视这件事情，认真的去做行政调查？这个问题黄珊珊跟蒋万安都必须要努力的去回答，不要再用法规的一些解释去糊弄民众了。
对，来搪塞，我想请问朗东，所以其实黄珊珊这种撇责、这种说谎很明确的说谎，其实某种程度是踩着小孩子的血泪来图谋自己的政治前途，哎，
对啊，所以刚刚讲的这边就是有点这个义愤跟激动，
好残忍哦！
因为黄珊珊过往形象还算是蛮正面的，
对啊。
可是你想遇到这个事情，他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说谎，时间序辞职跟他那时候接获通报已经隔了一个半月，这么明显的一个谎言，而他跟曾湛金这个教育局长又是妈吉彼此合作，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他没有第一时间 认真的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告诉社会大众，或者是说先要求把这个教保人停职。我觉得这个问题黄珊珊、陈志翰跟他们周瑜修现在不能够再拿这些问题来搪塞，因为把实际一拉出来就知道、这就是发生在柯文哲跟黄珊珊这类的事情。
了解，感谢朗东的解说，这件事情必须要严肃看待。我要请教一下台北市议员若芳，因为呢有好几个疑点。黄珊在七月的时候其实已经应该是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已经有家长通报了嘛，然后在七月初的时候、教育局也接获了通报，而黄珊珊其实忙着在做他的选举，所以一个半多月以来的时间，黄珊珊眼中只关心自己的选举，不关心台北市小朋友的这些安全。然后呢，这个社会局长周瑜修当时的他说：“哎呀，我们穷尽一切可能的啦，啊，没办法啊，啊，法规就嘛不完备啊，我们能怎样哈？我们没有不作为啊，是不是？然后呢，还有这一段，就是说台北市政府他们新闻稿写错，好，就当你写错好了。他的讲法就是说 ，You know， 我们有去调阅六月好几天的这个监视器啊，啊，监视器看一看啊，就没事啊，就没看到东西啊。”所以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可以这样哦。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市政府是觉得小朋友在说谎吗？因为会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小朋友回家跟妈妈讲，
对，
就是说啊，老师有触碰他怎么样子，所以妈妈才去报案，才去有澄清这件事情，才会变康嘛。要不然在学校妈妈又不在，只有小朋友在，一定是小朋友回家讲。那如果说今天这一个这么多的监视器没有调到，那你就觉得说，哦，对，你就要说，哎，小朋友可能什么童言童语乱说话吗？没有，现在的教育，包含我们家自己有小朋友的时候，我哥哥的小孩，我们都跟他讲说都是男生，但跟他讲说，如果有人要碰你身体，你要跟他说不可以，这是我们一直来教育小朋友的事情。所以市政府在觉得小朋友说谎，没有监视器就不算没事吗？那难道后面是说，当然这个监视器是一个证据，但后续你有没有去做更完善的一个调查？反而你现在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就觉得监视器没看到就等于是没有
没了，
就没有这件，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一样。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接到通报，然后呢教育局去调监视器，然后监视器的确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废话，人家要有园长，人家当然会在监视器看到。
因为家长也有质疑到这一点，就是老教保员是那个园长的儿子，
对，
大家家长其实也都有质疑这点了。
那所以教育局是不是也应该要同步进行这些
访谈，包括你说的性评啊，然后要把家长这些所有的流程应该要去把它走完一遍嘛？对。那照法规，如果像柯文哲跟蒋万安最喜欢的就是我们都是按照 SOP， 只要出了问题，全部都说中央的问题、法规的问题，中央应该要一起解决，什么事情都是中央。我觉得，但是台北市政府的地方自治，它有一些自治的规范，是有权责可以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包括说，在第一时间柯文哲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教保条例上面其实就有嫌疑的部分，就刚刚朗东哥也有讲到的，有嫌疑的部分你在调查期间，它是必须要停职的。
对，
不管是老师或者是说有霸凌事件的时候，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说，这个可能疑似这个加害者，他可能就要先暂时离校，他有这样的一个处分的一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到底有没有启动，目前没有看到。那有可以防堵后面这么多小朋友遇到这样子很不幸的事情，结果却没有做，非常的消极。那柯文哲没做还说谎，那当然民众党说谎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在讲了，你只要去上网 Google 柯文哲说谎或民众党说谎，哇，超多的，
列出来了，
包含还有网红曾经也都拍过影片，就说柯文哲为什么这么爱说谎。那我觉得不要卸责，因为这一个是国家动摇。那民众党最喜欢讲，因为他们的支持者很多都是所谓的小草，这些小朋友他的爸妈现在年纪可能也都跟我差不多，都差不多年龄的，他们小朋友是国家的栋梁，你让他们在现在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好，那你说
人数很多呢，已经有二十几个，
对，600多部的影片，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可怕哦，
这是一个你让这些爸妈怎么样有办法去心里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还要去作证，还要去看这里面是不是有我的小孩。我觉得这是一个伤痛，但是市政府是可以前面积极作为， 就像这个宝林事件好了，因为蒋万安最喜欢讲的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推中央，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啊，该办就办。宝林事件是什么？他说啊，因为那个嫌疑食品中央法规没有定制，所以我们也要行文去问中央，嫌疑食品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讲说你怎么没有带回来，但现在你这个
要你这个市长有个屁用？
所谓的第一时间是什么？就如同当时康桥国小翻车时候。那个叫做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哦，
瞬间大概翻车，新闻一出来，哎，两新北市长跟台北市长在比谁先到，这个才叫第一时间吧。但是你讲完了第一时间是已经隔了一个月之后，那说哦，我们第一时间是什么？我还把那个教育局的这个大事迹，就把它调出来。在蒋万安上任之后，这个事情应该是有一些要有一些列管。那针对这样子的，可能有一些前面有被这样检举过的案件，是不是要列管？然后后面要去做一个稽查。但是台北市政府对于这间幼儿园的稽查是什么？他去了，写合格，公安稽查。那我想说，你去公安稽查，
真的写公安稽查，
他去公安稽查。但是你有没有再去更深入的了解，就这个案件之后或列管，或包含说你现在后续在开罚说啊，这一个负责人有隐匿之前的这些事实，哦，开重罚。但你去稽查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再去做一个稽查，详细稽查可以。我觉得在那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更积极的作为的时候，去稽查之前，也许有列管的这些案件的时候，哎，后面的这些小朋友可能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可怜哦，可以
有一个
小朋友
有一个止血点，但是你却没有。你做了一个，我看一下那个稽查到底啊，公安稽查，我想说这叫例行性的稽查，就像那个宝林事件一样。我第一时间我们都有去稽查，这叫例行性的稽查，没有针对案件的稽查。所以我觉得两位市长真的都不要再卸责，因为这是攸关台北市我们小朋友的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也不用推中央，因为很多的法规可以去止血或有一个停损点，但是你们却没有做，在那边卸责。那我觉得你说新闻稿这部分，我觉得可能是误植或怎么样，但是就照柯文哲讲的一句话，就是认错就好了，你就讲你认错啊，不要再硬掰了。
没错，不但硬掰，还在那边狂轰吴佩益，你有病吗？你有事吗？我都不知道要这个吉祥物蒋万安到底在台北市有什么正向功能。这个有人受不了，他一定要补充的啦。
给我两分钟就好，我给我两分钟就好。这件事情是人神共愤的事情。
对啊，
现在跟各位说，这其中有一个台北市妈妈社团全部都知道，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女儿被侵犯的。这个人他是一个警察，警察之后回去问他女儿，他说学校的那个教保员怎么对你？他就说啊，他就对我这样子，然后把我裙子掀起来，把手机直接放下去。这件事情可恶的地方是在于，当整个政府无作为的过程当中，受伤的是超过20个以上的小朋友。你们时间拖那么久，然后后面还有600部的一个私密影片，全台北市所有的妈妈社团都知道这间幼儿园不能够送，然后只有几个人不知道，市长不知道，社会局的局长不知道，副市长不知道，然后呢，现在一推256，可是各位，这些小孩子一辈子的阴影都已经造成了。
好惨哦，我都觉得哇，为什么？如果这个政府，如果台北市政府的态度上面是积极一点的话，其实你是可以防止后面其他的小朋友受害的。结果你用一个消极的态度啊，我们看了啊，没什么事啊，啊，我们就例行巡检一下啊，你的这些溜滑梯很安全哦 ，OK， 结束，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子做事吗？所以有政府跟没政府不是差不多吗？蒋万安持续要当一个吉祥物吗？柯文哲就算了啦，他本来就没什么能力。来，我要请这个敏宽上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吼，国昌师行走的六法全书交作业了。结果交作业先把大法官骂一顿。
他交完作业先跟各位说，我昨天那个文章前前后后看了6次，我还是看不懂反质询在哪边哦。
是不是？
而且呢，黄国昌很厉害。黄国昌现在呢，他大战大法官尤伯祥哦。然后他尤伯祥反而就说，你补交作业，给你3天的一个时间哦。那他整整拖了3天，也整整拖了3天，写了13页，洋洋洒洒了。然后呢，先跟各位说哦，13页洋洋洒洒呢，第一个看不懂也就算了，前2页先骂大法官。他先把大法官先海骂一顿哦，然后看完之后呢，他还是没有回答反质询的一个定义。然后重点是说，后面他还放录影带，先跟各位说他还来放录影带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哦，黄国昌呢，就在昨天他就把整个洋洋洒洒的整个文章全部都写出来了哈、哦。因为尤伯祥大法官说你贴在脸书上面也可以哦，但我们说居然有这么天的整个所谓的回答啦。后面黄国昌说，不过啊，我想 相对于文字，建议大家可以看看留言中的一个影片，应该能够对于反质询有更清楚、快速的一个理解。这里面呢，又牵扯到了所谓的一个林淑芬哦。然后双方呢，现在就整个斗来斗去。但重点是我们还不知道啊，什么叫反质询？
他叫大法官去看看
他传连结
啊，
他还传连结哦。哇塞，他真的就是完全是所谓的卡提诺化了哦。好，现在来了，
好笑哦。
交作业开直播，直接骂大法官哦。他就说，大法官的发问时间呢、过早啊。可以看得出来一些问题具有立场的预设性。攻击顾维哈，我要不要改各位讲？这歹灵真正是玩弄啊！现在跟各位谈哦，这部整个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是谁呢？是由所谓的康乃尔的黄国昌，加上慕尼黑大学的翁小玲两大巨作，两个人辛辛苦苦写出来。先说哦，这个法律是你们两个人写的。然后两个人写完之后呢，翁小玲还会说：“哎呦，我好辛苦哦，我那天哦两天只睡三个小时呢，啊，这天下来呢。”今天是大法官跟整个政府的宪法机关，他们派出人说，你定的这一条法律会让我有违宪的疑虑，我要知道你们的定义违宪跟整个所谓的条约在哪边哦。结果现在讲老半天还是没有出来，因为我昨天看完我还是看不懂啊。然后呢，后面呢，黄国昌就说了，问我问题的到底是中立的大法官还是对方找来的诉讼代理人，直接呛，他直接现在直接说了嘛，
他直接把大法官抹绿了。
对，直接就说你们几个人打我一个，然后呢，大法官提供的反质询的一个答案，我早就写在第一份的答辩状当中了，而且有上传到所谓的宪法法庭。但现在重点是，大法官看不懂啊，我们也看不懂啊。然后呢，全国最厉害的宪法法庭当中，先跟各位说，那个不是一般的法律人可以上去的。你没有在台湾做顶尖的，你没有在业界20年以上的，你没有说诉讼是全国排前几名的，是进不去的。现在重点是你如何度悠悠之众口，因为大家看不懂，大家看不懂。那现在好了，昨天整整13页，我再怎么说，我也闯荡江湖快30年了。我们那种什么奇奇怪怪的报告，什么报告我们都看过。我昨天看完之后，我也还是看不懂。好，我们来看哦，政治工作者他叫周轩，他就说黄国昌的补充答辩书开头先两页数落大法官，然后列出找很久的立法院议事录当中，民进党立委说过官员怎么可以反质询的记录。全文看完之后，这位周轩可能跟我一样的，也是完全看不懂。我还是不知道反质询的定义是什么啊，还是不晓得啊。所以呢，黄国昌呕心沥血，经过5天中间周休2日，写了整整13页，骂大法官那边我们看得懂，他其他地方呢，大家还是看不懂反质询的定义是什么。但重点是，他说你反质询，就跟你就是反质询，那跟共产党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他明明是一个法学的巨擘。行走的六法全书，你照理应该要用法律的这个解释来回答老师的提问嘛，大法官的提问。结果他这个答辩状哦，都在用政治，
对，
他舍法律用政治，这个像是一个法学巨擘做的事情吗？把大法官给抹绿。哦，这个受不了。
他的行为本身就是反质询啊。
对的，他反大法官的质询啊，他反大法官的质询。
黄国昌他亲身示范什么样子叫做对尤伯祥大法官的反质询。
好，
另外一部分是看到这个民众党，因为黄国昌是民众党的灵魂嘛。来来来，麦玉珍这个小偷。
我们这一届的立委哦，跟过去的立委。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反正这届的立委就是事情就特别特别多哈。现在谈谈所谓的麦玉珍哦，麦玉珍他现在正常来说的话，他应该是要帮越南人来做说话，可是呢，现在呢很奇怪哦，现在是不用抹就很红哦，所以呢，民众党会不会用新住民来包装，替所谓的中国来开后门？我们先来看看苏巧慧的整个脸书哈，苏巧慧直接就说了哦，你们蓝白啊都偷渡，那为什么偷渡呢？你们就间接的缩短了。中配的入籍年限，这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是台湾民众党他们的一个提案版本哦。台湾的民众党提案版本，他就说我的这条提案是缩短中国籍人士取得身份证年限是无关的，他是说是说无关的。但重点是在于，我们来看国民党的提案版本哦，同一条条文的一个提案，国民党的立法说明中取得身份证不应不同，所以呢，简单的说，现在就是把中配。跟其他国家的配偶直接夹在一起混在一起。
对，
那混在一起，先跟各位说，这个不就是所谓的木马屠城计吗？嗯，非常简单啊，过去是要分开办理的啊，现在两个把它凑在一起了。然后想不到呢，这个时候小明哥那天去上吉他台的政论节目，那小明哥他一向个性也比较直啊，他就说吼，哎呦，那个麦玉珍的红大家是认证的，所以小明哥他就说什么呢？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说，麦玉珍哦，跟越南一点都不熟啦。但是他跟老共的统促党相对来说是比较熟的，民众党说要尊重所谓的一个东南亚，那正常来说的话，东南亚的权益应该要优于所谓的中配嘛。但是为什么因为麦玉珍跟红的走太近，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版本合在一起之后，现在就是一般东南亚的配偶跟整个中配的配偶双方要整个所谓的两条合规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简单的说，年限它就缩短了。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哦。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当中的干部呢，居然爆出了所谓的红统的色彩，是新住民委员会哦。那这个副主任委员，这个叫张杰哈，他就是中配法条提出人，国民党立委邱正军的秘书。我们来看哦，
所以他的法案抄邱正军的法案嘛，
没错，
麦玉珍法案就抄邱正军的。
这个是邱正军的整个名片哈。那因为邱正军呢，他真的也忙，他第一个本身是大老板，有很多江湖事他要处理，所以下面请各位看哦，
那是张杰，
秘书，他就张杰。好，那我们来看哦，整个顾问团当中还有一个叫陈敏生的，所以我们来看哦，民众党的整个所谓的新住民，
陈敏生是统促党绝民党部，
对对对，这个是其实在江湖上非常出名的人哦。这个是在江湖上非常出名的人，所以呢，他们就说新住民呢，大家打电话把整个六年改成四年啊。陈敏生这个一向都是他们的提议哦，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其实在整个所谓的整个质询，我们也都看不懂。但现在呢，比较麻烦是在麦玉珍这一块，现在民众党每次出来就是嘴巴讲的跟实际做的都不一样，
对，
所以现在到底民众党他还是听着国民党的话？
感谢敏快的解说，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的顾问团成员叫陈敏生，他从2012年就开始推说，哇，这个中配的身份证取得年限要赶快缩短成四年，一路下来这样子，然后现在变成了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的顾问，哇，所以呢，这个民众党在立法院还开记者会说，哼，你们都抹红，我们还很生气，我们要退出朝野协商。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还需要别人抹红你吗？自己本身就红通通，而且还偷我们的红火龙果，红色的，气死我了！来来来，请教一下坤玉哥，怎么样看待民众党的这样子的行为？
民众党这个事情，那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那他中间他一直在走所谓的偷吃步，好，什么叫偷吃步呢？你看他政途他都不好好走，那好像这个他都去弄一些稀奇古怪有的没有的，然后要不然跟比如说选爸爸这件事情也是，你要提高门槛你就提高门槛嘛，你就去弄一个说我要贴身份证，我们做过联署，我做过总统选举做过两次嘞，你知道那个贴身份证那件事情会对联署这件事情造成多大的障碍？那我们为了这个事情，还要特别去跟中原会协调，要刻一个章，上面要盖着上面说啊，这个东西只做那这个
对
联署使用
专用，
然后一大堆很麻烦的事情。那个根本从制度设计，他就是要搞你。那国民党反而争小人，那我就是要提高罢免门槛啊，这边那还真小人，可是民众党这个玩法他就是伪君子啊，我没有要提高罢免门槛啊，然后我就要但是我要增加罢免难度，那他还不说增加罢免难度，他说我要让他更严谨一点啊。什么叫严谨一点？当初那个选罢法上面规定那个联对于联署制度规范，他就叫做不联署成功，懂意思啊，他就阻止你联署成功的规范，
就是狙杀你在沙滩上。
对对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那恶劣的玩法。那麦玉珍这个事情呢，那也是一样，其实他这个中间牵涉到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中配为什么要单独规定？第一个有国安疑虑，
对。
和第二个更重要，还有法律上的适用度的问题，
对。
比如说，为中配，我们现在是宪法中规定是。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所以哦，在这个要刑事上面，我们要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必须要特别的
法源不同嘛。
好，大家都要一样的话，你两国论哦。
对，
你麦玉珍，你跟大家讲清楚，你是不是要两国论？
两国论哦。
好，那么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法律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搞清楚。
对，
而且人家的外配要入籍台湾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限制，
还要考试，
对，还要考试，
还要什么？还要放弃原国籍，
对，还要放弃原国籍啊！你没有，你说中配没有原国籍可以放弃，那你要什么东西都跟外配一样的时候，请问你要不要跟
两国论？
对，你要不要跟人家一起？
对，
那等同了一个状况嘛，所以我觉得事情不要这样子讲了，这样子乱扯啊，所有的法律它都通过了，它会歪七扭八的。
没错，所以民众党其实在立法院的诸多表现，一件一件被大家检视之后，发现哇，这个党真的是有点伪君子的嫌疑啊！来来来，我要请这个朗东上来，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基隆，因为基隆选委会现在正在审查联署的罢免的二阶段，结果现在说哦，有这个1.3万份哦，有疑虑，可能这个要退回，哇，谁比例很高呢？
哦，对啊，现在呢，基隆市选委会哦，他的总干事也是前基隆市长张通龙之子张渊祥，然后呢，刚刚习姐讲到说他有一个奥博而出现了，就是说叫民众哦，如果你收到选委会要寄出查询单，务必在期限内回函啊、哦，要查的查对。如果你没有在期限内回函的话呢，就要予以删除。意思是说，很多人如果他原本呢在外地工作，户籍在基隆，然后有去罢凉，现在基隆市选委会呢就要说呢要发啊、哦、上万份这样的一个回函，你没有在期限内回函，你的联署单就不算啊，就罢凉这件事情啊就给他没收。这个是目前基隆选委会他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是从过往到现在哦，其实各个选委会都没有提出这么离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啦。那其实山海公民蔡阳行动又讲到说呢，寄送查询单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先例，但是只有基隆选委会要做出未回函就剔除的全台首例。
对，
从以前到现在，罢免韩国瑜、罢免陈柏惟啊、罢免黄琦，反正一堆罢免案，
对，
没有一个选委会会这样做事情，
未回函就剔除。
对，他说未回函说没有在期限内，例如说你一个礼拜没有去收你家这回函信，你当初有亲笔签名的真真实实的一个罢免的联署不算。那中选会呢，已经呢做出了这个宣示啊。基隆市选委会呢，部分的专任兼任人员必须依法行政。然后他有解释是说，当初哦，在罢免韩国瑜这个时候的话呢，高雄市选委会韩国瑜那时候也有想要用类似这一招，结果呢，他就查对了2000多份嘛。那事实上他做出了一个判断，是除非你回函说我没有联署罢免谢国梁，我没有联署罢免，你明确回函的话，这就会剔除。你回函说我有联署，或你没有回函，都不会剔除，
都从宽，
因为你没有回函，有可能就是说你在忙嘛，我不可能随时去锁在这个信箱前面看有没有这个信寄过来嘛。
对啊，我没有每天都一定要去开信箱。
对啊，那我开了信箱之后，写完之后一直没有去邮局寄，我当初亲笔写的联署就不算吗？所以基隆市选委要用这个奥博，显然就无效。但更可怕的是有另外一个奥博，偷你的个资哦。这个现在就基隆市民啊出来就说，有家人去一个里民中心，然后去里面哦跳一个什么是拉伸操的一个课程啊，
晚上运动啊，
去运动一下，里长拿一个文件给你签。啊，大家知道有人拿文件给你，先要看一下里面写什么哦，就要看一看，要写身份证号啊、姓名啊、地址啊。文件上面写说，查询人个资被盗用于签署罢免市长联署书。
什么鬼？
你签了之后，你就表示说，哦，我的个资被盗用了，我当初去罢免谢国梁联署，我就是被盗用来的，不算哦。
哎，怎么可以这样骗人家签个资？
对啊，这个是明显犯法，伪造文书的这事情呢。
对啊，
你写了这个之后骗人家，然后就他家人要拒签，而要拍照，里长又阻止，而且要收走签署书。这件事情检调监察院要查，到底有没有一个里长用这个方式去骗人家要去撤回罢凉的一个联署、哦、而且这边来讲说，基隆市有五个 李明中心开始进行这样的收集，有一条写说是否被冒名来签罢免谢国梁的选项，
好可怕哦！
哎，然后你去那边做一个跳土风舞运动一下，然后结果拿一根单子给你签，里面偷偷藏了一条说你签的这个表示说你各自被盗用，你当初去罢免谢国梁联署就不算了。这个是非常严重去干扰选举的事情。
我觉得基隆可以这样子。
哎，这是怪招百出哦。
对，很厉害。
而且现在最新的还有7月21号吃 buffet 哦，因为呢有一个山海关很大的一个社区啦，里面号称有住户哦，就发动了守护基隆行动联盟反罢免哦这个活动，有一个山海关餐会，现场准备 buffet 吃到饱及茶点。哦，这是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哦、反罢免的案板，叫做守护基隆行动联盟啊。谢国梁哦，继续带领我们改变基隆。那问题来了，当初谢国梁不就是有那个什么李明餐吗？有一大堆贡丸啊，哦，一些卤味啊之类的，现在升级了，哇，变成buffet，所以可以预期说，如果顺利到第三阶段的话呢，可能会有无菜单料理哦。这个是张志豪讲的，一阶段吃套餐嘛，有贡丸啊；二阶段升级就变buffet，三阶段的时候再变身哦，变成是可能有国梁无菜单。料理啊，这三
道怀石料理，
哎、欸，或者是至少龙虾，哇，吃到饱；黑尾鱼，哇，吃到饱。
可以这样吗？
当然是不行啊，这个其实它的这个金额哦，超过那个选罢法的一个规定的话、
啊，
哦，这个其实是会有呢这个贿选的一个问题啦。这个很明显有对价关系嘛。
对啊，
你吃罢费，然后就不要罢谢国梁。
因为主题就是反罢免基隆市长，然后又请客吃饭。
对啊，
可以这样搞哦，
而且buffet是吃到饱呢，要超过呢这个选举就是
超过30块，
很容易嘛。我就算是一直吃饭，吃个三碗白饭，一碗10块也超过了，
对
对
对，也超过了。
对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民进党市议员许瑞慈要说要去查啊，请教法去查。然后呢，这个反罢粮的民众也要提出支持这谢国梁理由啊，不要只会办餐会招待啊。你看啊、哦，这本另外一张。就在山海关的，就直接在市政厅说、嗯、现场备有
力挺国梁现场把费。
哎，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会有反效果，因为像是四叉猫啊，或是营地大地啊，又会去一边
又会去吃
拍照，或者又去吃，让大家看看这个。因为我们讲到这边，大家最好奇是当初贡丸我们都看到了嘛，卤味都看到，这个buffet到底有多华丽、
欸？
有没有一个厨师站在那边跟你们切牛肉？
桌边
还问你说、欸：“你要这个黑胡椒的还是要蘑菇的？”来帮你撒，有没有满满的一整盘？哇，全部都是生鱼片、哦、全部都是呢这个鲑鱼啊、尾鱼、旗鱼的。
哇塞！
大家都很好奇这个buffet，所以我等于。它是炒热了整个，哇，这个整个
提罢免的热度，
对，让我都很想要去山海关那边看看有没有法费可以吃。那这些奥博都没有用，当初韩国瑜啊被罢免前也很多奥博，最后还是被罢免，所以劝谢国梁回归市政。不然基隆市民的怒火将会持续燃烧。
没错，感谢两东的解说，的确啦，就是说你基隆市政府如果小动作越多，引起的反感也会越高。那罢免需要的是反感跟仇恨值，你这样子不是火上浇油吗？你这样子做，其实对于谢国梁不满的人才会更火大呀。你何必要干这种吃力又不讨好自己的事情呢？而且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当初那贡丸汤有6颗，有没有？所以范世平范老师很生气，因为他去基隆吃贡丸汤只有2颗，他还在愤愤不平。你当初的贡丸汤国梁套餐已经就澎湃啊，结果现在澎湃到变把费，吼！这个我觉得反而会让大家更质疑说，你看吧，你这个谢国梁就是没能力搞市政，只会搞这些小东西，请客吃饭，然后啊买买票，吼，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嫌疑呢？我要请若芳来做补充，你觉得基隆市选委会可以独创一格？啊，你没有在期限内回函，我就通通剔除。他敢剔除掉1.3万份吗？
我觉得会不会基隆最后变成跟大家在讲苗栗国跟花莲国一样，要自成一国？未来会不会变成基隆国，自己自成一个新的规范，小小国一样？
对，
我觉得基隆市民是有眼睛的，是雪亮的。如果基隆市的选委会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剔除掉，哎，1.3万份真的很多哎、欸。
是很多、欸，他交了4.3万，
等于
扣掉1.3万，
等于已经占了他的1/4耶。韩国瑜那时候罢免的时候，高雄选委会在剔除的时候还不敢做这样的动作哦。对，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基隆市的选委会真的想要帮谢国梁，这样子只是一个反效果，它会让大家更而的愤怒、嗯。而且谢国梁真的也很好笑，谢国梁现在就批说， 罢免案没有正当性，对台湾民主是伤害。请问一下，对台湾民主的伤害是谁？是现在国民党正在积极推动的，就是选罢法要提高门槛的这件事情，这个才是你们国民党在伤害台湾民主的这个一个状况。那谢国梁被罢免到底有没有正当性？随便讲都有啊。
对
对啊，罢免包含说你的跳票啦，包含说你让谢友友在顺利在这个得标上面，让大家觉得哎好无理哦。再来，你知法而犯法，在破门人家的私领域，这些几乎你随便指。然后现在再加上一个大家说啊，那个人工草皮也是大家很愤怒的一件事情，你随便举都有。那请问一下，谢国梁在罢免基隆的议员五位议员，你的正当性在哪？因为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听到，就是他说要罢免这五位这个基隆市议员，他的理由到底在哪？因为没有人知道，可能就是因为同职委，他是赖清德的侄子，这一大圈类似像这样子。所以谢国梁，我觉得你才是跟国民党才是真正在伤害这个台湾的民主，甚至现在啊，还有人就是说谢宇就是被查水表，因为我有去签联署，查水表这件事情是让你第一个用查水表，让那阿姨就身心恐惧，就是那我后面如果说又要记这个，哎，我是不是真的有联署去联署这件事情，会让大家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勾，要不然我就不要记回去。这是会让人家身心害怕。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怎么好像又回过头来，好像回到了专威权时代一样，让人家觉得说我去投票好像要偷偷摸摸，我想支持谁我不敢大声说出来。结果谢国梁在基隆现在在做以前威权时代在做的事情，谁在伤害台湾的民主？就是国民党跟谢国梁。如果谢国梁真的够聪明，或如果如国民党所讲的啊，那个没投票的其实就是支持谢国梁，就像国民党所讲的，六成不支持，都的都一样，就是支持不那个就是不支持这个赖清德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你们怎么这么有信心，这些小动作可以根本不用做，
对，
你就让他顺利的这样过去，看基隆的人民的愤怒到底到哪边嘛？
没错，就是说你对于人民哦，这个权力限制的越猛烈，引起的反弹会越大。然后呢，所以你这个什么里长啦，叫你填资料，这些是不是你在做记号？所以基隆现在是已经戒严了吗？基隆现在是已经回到威权时代了吗？如果这个国民党说罢免谢国梁是这个刚刚那个手板上面说啊，这个不是民主的示范，
伤害台湾民主，
对，伤害台湾民主。那当初罢免三 Q 的时候，朱立伦党主席可是说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呢。哎呦，同样都是罢免案，怎么一个是失败，一个又是这个民主的胜利？笑不笑死人？双标的也太明显了。来，我要请敏宽上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川普的副手搭档出现喽，叫做范斯。我告笑脸呢，啥子高伟呢？啊，
先跟各位说哈，就在全世界最诡异的事情哦，一颗子弹射向了整个川普，结果呢，想不到倒下的却是拜登哦，事事就是这么有趣。确定了，第一个，川普确定共和党的
没有有趣啦，很可怕啦，拜托不要暴力啦。
川普确定为所谓的共和党的一个候选人哦，所以昨天川普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人家出来之后绑着绷带，对不对？从头到尾他就是微笑，他都没有讲话。啊，为什么都没有讲话呢？因为昨天的场子是副总统的，这个就是美国他们的政治习惯哦。遇刺之后，他的声势是更旺的哦。我们来看。川普遇刺后呢，赌盘的胜率是创下新高哦。但现在呢，民主党却更难要求拜登走人了。这个我们在三个礼拜前有跟各位沙盘推演过哦。现在就是对于整个民主党来说，大的困境是不换会输，换了还是输。所以最重要就是上面的先取消，退而求其次，我们先让整个这一波改选的，包括的部分的参议员跟众议员，不要输得太惨哦。那么目前英国的博弈网站呢，它最新的一个赔率的一个波动，它就说哈，川普的话有 58.47， 贺锦丽是 13.2， 拜登是 12.99。 简单的说，遇刺之后呢，现在全美国都说了，因为当初拜登也说嘛，美国的总统让上帝来决定，想不到一场暗杀，现在美国人都认为他川普是天选之人哦。那么长期协助民主党竞选的政治策略家就说了，川普遇刺让整个民主党呢完全被冻结了，现在呢更难要求所谓的拜登退选了，因为川普的枪击案盖过了所有的事情哦，而且呢换整个拜登也会让民主党来做分裂哦。那现在呢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已经宣布了所谓的初选的一个结果了， 正式确定美国前总统川普代表共和党角逐白宫宝座，成为所谓的总统的一个候选人哦。那对于很多共和党的党员来说呢，选举在13日那一天呢，在宾州遭整个枪击未遂那天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简单的说就是一面倒。但今天大家都在谈谁是范斯，
对，谁？
范斯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范斯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下一任的一个美国总统。现在谈范斯哦，范斯其实小时候的身家整个家境是蛮辛苦的。妈妈有不好的习惯，一开始是吃药，后来变成吃毒，所以呢，妈妈前前后后带着他改嫁了3次，所以呢，他的小时候的姓一直换，家里面真的辛苦啊。然后他们住在哪边呢？住在俄亥俄。俄亥俄是美国他们认为斯洛白人的那一带，叫做 Rush Belt。美国的生锈带了，有人说锈带就是从五大湖区往旁边延伸那块哦，非常的年轻，才39岁哦，但他很厉害哦，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可能很多的观众会问啊，不是家里是穷人啊，怎么有办法念到耶鲁大学呢？因为他高中毕业，他就下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家没有办法让我去读书，所以他们去参加美国军官扶植计划，他先去伊拉克打仗。打完仗之后回来，在大学的时候念俄亥俄大学，俄亥俄大学说你的成绩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继续往上走呢？那个时候是美国国防部帮他出钱，所以呢，他就后面成为了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他在2013年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书，叫《绝望者之歌》。这本《绝望者之歌》连续2年都是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谈的是绝望的白人的生活当中如何突破困境。这本书后来有翻成电影，有书也有电影，大家可以其实快速的看哦。但他第一个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因为他认为对乌克兰的援助效果不大，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要比较来说，就是说我赞助下去之后可以比较快一点。好，最后要跟各位说哈，他说台湾也需要爱国者飞弹。然后呢，简单的来谈，我们现在来谈几个重点。第一个，他力挺强硬对整个中国的一个贸易政策，简单的说他是对中国的强硬派。再来，他对台湾非常友善，所以呢，我们目前来看的话，不管是拜登或川普，他们都认为台湾是整个目前亚洲西太平洋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呢，范斯呢，他非常认为台湾这个地方要加强国防，所以呢，就整个长期来看的话，台湾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
哦，了解，感谢敏宽的解说。的确啦，范斯他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但是呢，他对于台湾其实态度上面是力挺的，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我个人并没有那么的欣赏，但是他对于这个强硬对中这一块，我个人是还不错，蛮欣赏，给高分，给趴，好不好？来来来，我要请柯韵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美国哦，现在打算花大钱，100亿美金哦，要这个整体的升级在日本的美国驻军，包括 F-35，这是要干嘛？
这个是那个 CNN 的报道。好 ，CNN 的报道，然后其实上个礼拜都应该在讨论了，但是呢被枪击案给盖过去了。好，那么这个事情他报道的其实是非常重要。他的报道是说，那美军准备把三泽基地，三泽在这边日本的北部，好，三泽基地，三泽空军基地，那他的那个战斗机原来是 F-16，换成 F-35，然后呢？哦。这个加索纳这边都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加索纳基地里面的原来有 F-15CD 的战机，那48架，他把它换掉，换成36架，那 F-15，那 EX 战机，那这个事情
全部都拉一个档次，
对，拉一个档次。然后中间还提到一个事情，中间有一个岩国空军基地，好，岩国空军基地呢，那它中间的 F-35B 的数量它要调整，那意思大概就是往上调。那这个看起来平平淡淡的一个新闻，然后花100亿，然后没有什么，
100亿也大钱呢，
是大钱，但是可能一般对军事没有比较不敏感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三泽空军基地是什么？三泽空军基地它其实是美军对空，对俄罗斯，你看到它的位置，它这个红色的圈是1000公里，以这个基地为中心，1000公里的那作战半径。那三泽空军基地，那这样子的一个地区，它防卫什么？它防卫俄罗斯，防卫中国，防卫北韩。那所有的日本其实整个的空防，那它都是由三泽来处理的。去年的时候，三泽的
对耶，
对，三泽的这个 F-16 有4架，去年跟前年， 他都从三折这样子下来，那飞到菲律宾去，嗯，飞到菲律宾去，中间经过空中加油，嗯，这样子把它飞过去，他来做这个支援的演习，好，那所以三折它其实是所谓后方基地，美军在美军的思维里面，后方基地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嗯，好，那么严国是做什么 F-35B， 那F-35A 跟 F-35B 的差别是什么？ F-35B 是垂直起降，
对，
它可以降落在航空母舰上面，它也可以降落在很多奇怪的地形，还有像日本的出云号有没有，嗯，然后出云号那个直升机母舰它也可以降在上面，哦，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支援海军作战的，哦，好，那么这个加索纳是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你看加索纳这个黄圈，那这个黄色的圈包含了什么？上海、杭州，那所有的要攻打台湾的港口，
欸，都在这里，就都涵盖了耶，哈，
哎，对，
北边的、南边的。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那他把它换装 F-15EX， 意思是什么 ？F-15EX 这架飞机呢，号称叫做炸弹卡车，
炸弹卡车，
就是 F-15 已经是高空优了，好，就是美军的逻辑是，原来 F-15 是高空的战斗机，
这是
F-16 是我们的中低空轻型战机，好，它来打渗透的，好，那但是高空的是 F-15 是空优战机，可是 F-15EX 是把它不但有高空战机的性能，而且完全现代化，而且还把它全部变成一个所谓炸弹卡车。大家看一下它现在的这个座舱内容，这张图是它的座舱内容，以前的都是我们看到那个战斗机座舱的一堆仪表板，对不 对？现在没有，现在全部数位化，变成几个大萤幕，有没有？抬头显示器全部变成萤幕，然后我只要我跟打电动一样，在那边摇的时候，对，然后我的上面所有的东西资讯都在我的上面显示，减轻驾驶员的负担，攻的反应效率还很好。然后 F-15 它还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它还自带所有的电站设备，它所有的整个的电站系统都更新，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干扰所有敌军的雷达，也就是说，它只要飞过去，它如果把电站设备开来，不但可以知道敌军所有射过来或是锁定它的东西的电子讯号，它还可以这样一架飞机飞过去，理论上，
然后旁边就
全部都雪花了，好，那个，所以它可以帮其他的战机开路。那而且大家看这张图上面，那有没有很夸张？
好多颗弹哦，
22颗，而且我告诉各位，
它可以装这么多啊？
对，它可以带这么多，而且大家看这个飞弹不是小飞弹哦，它这个就是那个 alarm， 就是那个 AIM 1212洞，那个中程飞弹。
它怎么那么棒？它可以载这么多，很重哎。
对，还很重，它载重可以到13吨，那你看它13吨是多大的一个东西？很多轰炸机本身都还没有13吨，而且他还把它改了，下面还可以，他不但可以带对空，还可以带这种AGM 158这个重型的这个对船反舰飞弹，
这种
大飞弹，大家看起来小
航母杀手，
哇塞，他那个弹头是一吨，一吨的弹头，
光那个弹头就一吨，
对，就那个弹头就是穿甲一吨的穿甲弹，
难怪要打航母的。
对，它有1000磅，那这样子撞下去的时候，那个如果它打航母就算了，它有的时候还去，它如果它打驱逐舰的话，那个驱逐舰只要中一颗，不死也残废。好，那所以它可以带5颗，老共的轰6轰炸机耶。那他只能带多少？他只能带这种航母杀手，只能带2颗。
你说炸弹卡车？
对，他的炸弹卡车，
他背起来就是都，
你看
他装满的，
你看他
都
装满的，好，密密麻麻。
这样看起来蛮帅的。
对，他非常帅，他不是帅的问题而已。
对，
而且他的电站能力或各种方面，那非常的强。那有人就怀疑说，现在都6代战机了，为什么还要用40年前的老东西？那事实上，美军是考虑了什么事情？美军是考虑了操作成本。因为 F-15EX 它跟原来 F-15CD 的零件维修保养，好，还有操作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好，你像那个引擎要怎么修？
它其实是新的哦。
对，飞机是新的哦，但是它的
系统是，
对，补保体系是一致。然后它大家算过它的那个操作成本，那它大概 操作成本上面，一个机队的操作成本只有大概它的三分之
二。你看我们肉带就有看的，
对，
看到它的
肉带里面就有
帅气英姿。
对，然后它的，然后它那个，那它的操作成本大概就 F15 的 F35 的大概三分之二左右啊、所以这个成本考量，一个机队下来400，大概一年超下来大概400亿美金，可以超到差到400亿美金
哦，差那么多，
所以这是成本考量。
了解。
而且那美军还有一个。那、no,
然后我们来看
对
这张、啊、
这 F15 会怎么 F15EX 会怎么用呢？它还有多种用法，比如说它现在的美军的构想
这张，
对，我这样我比给各位看它可能就是 F35 因为是逆中的、哎、F15EX 它没有逆中，
对，
所以它都躲在后面， F35 先这样子穿过去、把敌军的那个那、no, 位置标定以后，它保持逆中 ，F15 后面的那个 F15EX
上面就看得到了。
对，它就传过来
A 射 B 打，
那然后就 A 射 B 打，然后它就把那炸弹
就前面的负责瞄准后面的打就好。
哎，然后
所以他们如果是搭配一组的话，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相互搭配。然后你看到最后一张图这边啊，它还可以什么？中间是预警机，然后它旁边就可以各种。那他只要预警机发现了任何的目标或威胁的时候，他就可以叫 F15，当砰砰砰把东西通通都射出去，啊、哦，然后那敌军就拜拜了。
好了解，他有各种 F35的最好的朋友就是 F15EX。
而且最后他还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图里面没有发现 ，F15还可以在那所谓的这个逆，所以这个伙伴战机啊，就无人战机，好，这个。无人战机它可以挂在，现在美军已经在实验这件事情，那以后出去一架 F15EX 它可能旁边还有两架那无人战机
出去之后变蜜蜂、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把它杀出去。
哇，了解，感谢坤一哥帮我这个军事小白做了很多的解惑，有没有？好，感谢你的收看，不加班的主持人下次见，拜拜。